好，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啊！首先，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敬拜主》，请我们大家起立，敬拜主，
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奉祂宝座。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存生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于他。敬拜主，敬拜全地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主耶稣圣名来彰显，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胜利，尽得荣耀，万王之王。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存生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他存生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
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尊贵的主，我们感谢您，我们来到您面前，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到您面前来向你敬拜，我们要来敬拜那位有恩典、有怜悯也赐给人能力的主。主，愿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来谦卑，来向你匍匐来敬拜。主，你就求您赐下那从天上您所应许的圣灵来在我们当中，甚至赐能力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发软的腿，发酸的腿，甚至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主啊，当你的真理照耀光照我们的时候，主就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死在我们的罪恶与过犯当中。主，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知道你的能力必定能够覆庇一切所有信靠你的人。主，我们求主今天就是再一次，这是来保守来看顾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主，让我们 不是只有定睛在我们自己各样的困难定睛在我们各样的环境的这些限制当中主让我们是来抬头来仰望你，让我们高举你的圣名，让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你已经为我们舍命，你已经为我们复活如今在父神的右边不断的就是为我们来祷告来祈求更是赐下你的圣灵保惠师，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求你这是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让我们不是一直继续关注在我们自己的许多软弱与不足当中，而是仰望你，我们仰望你，我们敬拜你我们知道你是那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将来必定成就你所应许的。尽管我们在这世上有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这是为我们来纪念你，让我们来认识你将来成就那将来无比的荣耀。主，我们谢谢您这是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重新得力，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您在这世上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学习他的样式，学习他的谦卑，我们学习来负你主您的轭。主，让我们真正从主领受主从你而来的恩典，也真正领受从主而来那真正赐人意外的平安主，我们不是只有把我们困难除去，而是知道我们当我们敬拜你，我们就是要来认识你，当我们敬拜你，我们就是要知道主您的应许绝不落空，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来支取那你从你而来各样丰盛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特别保守今天陈牧师作为你话语的出口，主真的求你大大的使用他让他所传讲的话真是主您愿意对我们所讲的话。主，我们感谢您让他在他跟师母真在我们教会中心来服侍，我们也求主真的继续带领保守来看顾他，给他赐给他能力，也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主的家中彼此是个肢体，让我们再一起来建造主您给我们设立这个神的教会，这教会就是您的身体，让我们肢体能够彼此互相相顾，彼此能够互相看顾。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你在我们当中来居首位得荣耀让我们除去我们个人的各样的的不足，或者不是只有想到我们个人的软弱，而是主，我们看到你的大能，你的大能必在我们这许多的软弱的这些肢体当中，软弱的器皿当中来彰显你的荣耀。主，只要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求主真是大大来使用，保守我们的教会行在你的恩典当中。主，我们也在为着我们的聘牧的这个事工来祷告，求主真是差派合适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主，让我们不是只有看到我们自己的许多的局限，而是看到主您恩所不断的一步一步来引领。主，让我们求主真是保守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学习来亲近你，学习在你恩典当中来得到能力。我们谢谢你，主，为上我们的所居住的国家来献上祷告尽管教会社会国家有许多的分裂，可是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国不是在这里，可是主，你让我们这次成为一个好的公民，成为一个在这个世上学习来做光，有您的恩典与您的公义与您的慈爱，这是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成为就做一个好的公民，让我们能够来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能够来有所贡献。所以我们求主也特别为上最近在这个教会阿斯伯那个大学的一个奋新的那个的聚会，正是线上来祷告。主，这是求您赐下这复兴的火这是不断的在这个渐渐背离你的世代当中，正是求主再一次，正是将你的真理来高举，将你的恩典来彰显。主，我们求主，真是我们都要得到主在你里面的不断的来更新不断的来复兴。主，就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真是除去我们一切不讨你喜悦的地方，让我们真是存心能够来到我们施恩的主面前，为我们的自己，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教会来献上祷告求主来施恩怜悯，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起印，请我们跟今天的起印经文第28篇，我们请弟兄念这个 黑色的字，姊妹念这个红色的字。好，弟兄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何等门徒了。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互相相扶扶和基督建立神。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
完成他命中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还杀人的，没有永生藏在他里面。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当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不以恶报恶，要以怒骂还怒骂，倒要祝福。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花费。
我们一起念这一节：个人要照神所得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感谢主啊！我们要照个人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啊，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在主的家中来彼此服侍。好，接下来我们要背本周的经句，马太福音12章29节，我们一起来念啊，两次，第三次背背看。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们再念一遍。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们接着试着背背看。清，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章29节。好，我们常常记得神的话。好啊，接下来我们要再唱这首诗歌，更像我恩主。
更像我
唱词到这边啊，接下来是陈牧师，我们带来信息的题目是“谦和的生命”，经文出自出埃及记二到四章、民数记的十一章，还有民数记的十二章。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谦和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可以说一个人的性格呢，就是他内在生命的本质，这种本质呢，就决定了他外在的表现如何。一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有人说人的性格有三分是先天的，然后七分是后天的。没错，我们的性格呢，确实和我们父母亲的遗传基因和他们的血型性情有关系，但是更大的关系呢，是在于我们后天的熏陶、学习和培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的境遇、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和爱好影响了我们，逐渐的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性格和性情。常有弟兄姊妹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一个人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性格，然后呢他才蒙恩信主，那他蒙恩信主之后呢，他的性情会不会改变？有人说这是很难很难的。这个人信主以后可以很爱主，但是他暴躁的性情呢是很难改过来。他可以很愿意为主来付出代价，可是他的生活习性呢也很难改过。正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是普通人的看法。但是呢，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因信就成了新造的人，在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旧事已经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 由于与神有了生命的关系，或者个属灵生命的关系呢，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了生命，有了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带着这个新的生命呢，信徒就开始了新的生活，并且呢随着生命的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长进，生命也在不断的变化改变。改变生命的这个过程呢，虽然非常的漫长，也很艰难，可能也很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要跟我们的旧我来一个抗争，常常对付我们的旧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照着圣经这样的来说呢，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是一件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必须要有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呢完全的交在主的手里，然后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管制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的生命呢就可以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改变，而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性情呢是柔和谦卑的，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那边有主有这样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这边的柔和这个词呢，在马太福音21章5节也用到用到这个柔和这个词。在马太福音的21章5节呢，那边是引用到撒加利亚书的经文，那边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这个温柔的就是跟这个柔和是一个词，都是形容词。然后呢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马太福音21章5节。我刚才说过了，这个的经文呢是引用到这个撒加利亚书。我们来看看撒加利亚书的9章9节这引用的经文它本来是怎么说的。这里面我们看不大完全一样，但是这个大意是一样的。原因是这个撒加利亚书是旧约是希伯来文，然后新约是这个希腊文，或者是说引用的时候呢是用这个其实是一本来引用过来的，所以有一点点的差别。撒加利亚书的9章9节是这样说的，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个谦谦和和的呢，在马太福音21章5节引用他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温柔的，温柔的。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个谦谦和和的呢，事实上也就是新约的这个温柔的。这两个词呢，就是因为这个引用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可以互相解释或者共通的，一个共通的。呀，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就是谦和的生命换一句话也可以说是温柔柔和的生命，柔和的生命，温柔柔和的生命。在说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要提到一个圣经人物大家都很熟悉的，也就是摩西。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然后神兴起摩西来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并且借着摩西呢颁布给他们律法，这就是摩西这位信心的伟人所做的事情。我们今天要特别看他的不是他做了什么很大的事情，当然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结束了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隶的那个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神使用了他。也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借着他行了十大的神迹，才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当然他做了很多的丰功伟绩他也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们今天所要着重来看的呢是他生命当中谦和的性情，谦和的性情，也就是谦和的生命所表露出来的谦和的性情。在民数记12章3节有这样一句，对摩西的生命性情呢有一个很中肯的也是很强的一个赞誉的话，那就是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摩西是一个为人谦和的，而且呢是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个夸奖很特别。如果夸奖一个人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那一个也不一定是真的是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因为那是人的称赞，这是圣经说的，圣经的称赞说他是为人谦和呢，是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这个说法非常的特别。我们先来看谦和这个字的字义，这个谦和这个字呢，它所表达的意思是受压力和痛苦的人，受压力和痛苦的人，我们看起来好像跟谦和有点距离，事实上它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在中文和合本当中呢，这个词呢有11次翻成谦卑人，有4次呢翻成谦卑的人，整本的旧约圣经用过21次这个词，其中呢就有11次翻成谦卑人，4次呢翻成谦卑的人，其实这两个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差一个的啊。那就这边就占了15次是翻成谦卑的人，然后2次呢翻成困苦人。上面我说的原来字义表达是说受压力和痛苦的人，但是这边翻成困苦人，2次呢翻成穷乏人，没钱人啊，1次翻成谦和，还有下面有1次是翻成平民，也是没有钱的，还有1次翻成贫穷的啊，这样的一些的翻译。从这样的翻译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谦和呢不只是一种很温和的很儒雅的态度，事实上这种谦和谦虚呢要忍受一些的痛苦，忍受一些的压力啊，来产生这种谦和的一种生命性情。所以这是看字义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我们下面就一同来看摩西这种谦和的性情是如何来形成的，或者换一句话就说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使他能够变成一个生命谦和的人，他的谦和又表现在哪一些方面，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来看摩西他谦和的生命性情呢，我们来效法摩西，让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像摩西，或者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因为刚才说过了，我们主耶稣他心里是柔和谦卑的在这个我们的节目上面有大纲，我们自己可以看，我们先就直接来进入到第一点，就是生命被神熬炼，被神熬炼。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摩西的生命经过被神的熬炼以后呢，他才有这个谦和的生命。我们知道摩西在婴儿的时代呢，他就进到王宫里边去，事实上他出生在那个时代很危险的，他父母亲把他藏了几个月后来藏不住了，只好把他放在那个葡萄箱里边，顺着河流这个飘下去，正好被法老的女儿捡到，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王宫生活，在法老的宫殿里边，他过了这个好像是王族的一种身份的一种生活和教育。然后呢圣经这么说，他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学了世上，那时候埃及的那个古文化是非常文明的，非常先进的呀，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呢都是有才能的。然后从人看来呢，他的学问知识呢全备，说话行事也有足够的能力，这个才能也就是能力。他对自己呢似乎也有足够的信心，如果让他担当一个领袖的话，担当这样一个重任的话呢，他应该可以担起那样的重担。我们知道我所说的重担是什么呢，就是神后来让他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能够出去这样一个重任。他学了这么多的学问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心或者一个能力。我们知道当摩西40岁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抱负，有个抱负或者一个心志。然而呢在神看来，这时候的摩西呢他还没有准备好，他还不够格。有一次呢，摩西因为凭一时血气之勇，他想袒护自己的同胞， 然后就替同胞打了一次抱不平，杀死了一个正在欺压以色列百姓的埃及的那个监工，一个监工，然后就因此闯了大祸，就让人知道了。结果呢，他只好就逃到米甸的旷野去，逃离那个王宫，逃到米甸的旷野去，要不然啊，他可能有杀身之祸。神就在米甸旷野那个地方呢，来磨练他，让他学习忍耐、谦卑和温柔的功课，有40年之久。我们知道40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期。在神的熬炼之下呢，摩西更深的认识他所信的这位神，以色列的神。他认识到神的慈爱、信实和公义，还有神的圣洁，以及神无数的全能和他的智慧。同时呢，他也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他认识到自己人性的软弱、愚昧和无用，看见神的大能。我们在这个大能的底下，就显得我们的卑微、我们的无用、我们的无能。当摩西80岁的时候，就是40岁以后，经过了40年旷野的这个磨练呢，80岁的时候呢，神的时间到了，摩西被神熬炼的时间也到了。所以在西乃山的山上呢，神使他看见这个火烧的荆棘的异象，也借着这个异象呢，这个火烧荆棘的这个异象呢，来呼召他。我们在这个上面这个左下角看的这幅图，就是描述这个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看见这个荆棘被火烧，而且烧不坏，这个样的一个异象。所以呢，他就看见这个异象呢，就神就借此来呼召他，要他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解救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做奴隶的状况之下，做苦工的状况下呢，能够出来，出离埃及。但是呢，摩西呢，这时候呢，跟以前不一样，他比以前凭着血气之勇，觉得我可以替我的同胞出力，现在呢，却一再的推脱，不敢接受这个重任。那个时候的摩西呢，和他年轻的时候就半若两人，好像是两个人一样。过去的血气之勇呢，被磨平了，变得极其的柔和谦卑。他再也不敢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感觉是我可以胜任挑这个重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到后来呢，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按着民数记第一章的记载呢，离开埃及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人数呢，男丁能打仗的数目有60多万，然后除去这些呢，妇人啊、孩子啊，以及20以内的少年的男子呢，都还不算在这里面。所以大概约略的估计呢，可能有200万的人，当时候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出来。我们想一想，如此众多的百姓，人多口杂，然后呢，又没有严密的一个祖祭纪律。那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是扶老携幼，又带着牛群羊群。我们读圣经就可以了解到这些，拉着牛群羊群呢，拖泥带水的，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埃及。一出了埃及呢，去到红海边，前面这个红海拦住他们的去路，后面又法老的追兵追过来，情势非常的紧急。以色列百姓就怎么样啊？开始发怨言。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里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你想想，那么一帮的200多万的人，然后纷纷向摩西发怨言，眼看是怎么样呢？前面是大海围住，后面有追兵追过来，他马上全部的人都要丧命了。所以这时候那个压力就压在摩西一个人的身上，面对这样的一对拖泥带水一对人马。后来呢，神使用了摩西，给他能力，然后呢叫摩西向红海伸杖， 红海就分开，力气如雷。我们有看过电影或者一些图片，我们就了解到当时候的形成。然后呢，以色列百姓是走干地来过红海。后面呢，这个埃及的军兵追过来，他们看见以色列百姓走干地，他们也追下去。到了最后一个以色列百姓从岸上上了岸以后呢，这个红海的海水就合起来，全部的这个埃及军兵呢就淹没在红海的里面，全军覆没。呀，以色列百姓，然后他们这时候就大声的欢呼得胜胜利，因为他们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看见神的作为呢，就伏在这个摩西的领导之下。事实上他们才过了红海不久，来到旷野呢，他们又面临着粮食和饮用水还有住宿等等的实际困难。他们每每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作为人我们不要笑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其实我们也差不多。如果我们碰到那样的情况，我们也发怨言。我们发怨言的第一个就可以看见的这个摩西是我们发怨言的对象。事实上对摩西发怨言呢，也就是这个借着摩西行了十个神迹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个神来发怨言。所以人都是败坏的，他们不断的来向摩西发怨言，甚至有说要用石头把摩西打死。每次摩西受到以色列的埋怨攻击呢，他都能安静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摩西看来是没办法敬拜神，来到神的面前，面对各种的重压痛苦和艰巨的责任呢，他总是忍耐着来求神的帮助。在这样一波一波一下一下的这样的磨练熬练当中呢，摩西的生命越来越坚韧，那的生命当中呢也活出了那个谦和。我刚才说了，那个谦和是要忍受压力忍受痛苦的那样一个的生命，他的生命更加的谦和，更加的有韧性。所以圣经说他有谦和的生命胜过世上一所有的人，他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的生命经过了神的熬炼。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他为人处事谦和。对于摩西为人谦和呢，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具体的事例。我们刚才说了，他经过神的熬炼，已经练出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性情来，于是他的行事为人呢，就与别人与众人不一样。旧约圣经有一个具体的事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因着吃喝的问题呢，不断的向摩西发怨言。摩西就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说：“神啊，这管理这百姓，这么一帮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呀，什么事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说：“我独自担当不起。”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民数记11章16到30节，请听我慢慢读这段经文。这边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不是向神求吗？他说这个责任太大，我自己一个人担当不起。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有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来分赐给他们。这是神要做的，他告诉摩西他要怎么样做。他说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摩西出去就将耶和华的话来告诉百姓，又招聚百姓当中长老中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站在会幕的四围。然后呢，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也就是降于摩西身上的灵呢，来分赐给70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他们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然后以后却没有再说。啊，注意这边说到以后却没有再说，就那个时候受感说话，受圣灵感动说话。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遭拒的那70个人的当中，有两个人呢，他们没有去到会幕前面，他们是仍然住在营里面。一个叫做阿利达，伊利达，一个叫做米达。他们本是那些被掳的人当中，也就是70个人的当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然后什么事情发生呢？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那68个到会幕前的，那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也说预言，对不对？但是后来就不说了。这里说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面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面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就是后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这个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那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意思说禁止他们继续在营里面说预言。啊，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个是发生的这件事情。我再把这个事情稍微叙述一下。神叫摩西从以色列百姓的长老当中呢，召聚了70个人，要他们到会幕前面来。神要将降在摩西身上的灵来分赐给70个长老，70个人，使他们与摩西能够同心来担当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换一句话说呢，神要摩西举行一个这个就职典礼，叫这70个人都来到会幕的前面呢，然后这个就职典礼在那边开始，他们能够受圣灵感动，然后就可以说预言，和摩西一同来管理百姓。但是呢，他们当中呢有两个人，他们没有来，仍然在营中。但是呢，耶和华的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在营里边也说预言，他在营里边继续说预言。他们好像说摩西叫他们到会幕前去，应该顺服摩西的领导，摩西是领袖嘛，他去你们就也应该去，他们不去，而且他们不去不要紧，他们在营里边还说预言，表明他们也受耶和华的灵的感动啊，在里面说预言呢。然后那时候呢，就有人来报告摩西，然后这个摩西的这个学生也是他的结棒人呢，约书亚在旁边听到了，都觉得这两个长老了不遵照这个摩西的命令，而且在营里边还继续在说预言，他就觉得这样好像是跟摩西好像有一个冲突在那边，他觉得损毁这个摩西的这种威信。于是呢，约书亚就要求摩西立刻下禁令，叫他们不可以再说预言，不可以再说预言。但是摩西的生命却不一样，我们刚才读圣经可能也有看到，摩西的生命不一样，他为人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然也胜过约书亚。摩西认为呢，他们两个人受神的感动说预言呢是件好事，他们能在他的命令之外呢被神使用，也是说他叫他来这个会幕前他们没来，但是他们在营中呢也是被神使用，这个受感说话，他是觉得这个是他乐见其成的事情。在摩西的心里，他不认为说全以色列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受圣灵感动说预言呢，这是他可以独占尊荣的一件事情。摩西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和的心，不但按神的吩咐呢，让他召聚70个人，把灵降在他身上，可以跟他分担这个管理百姓的这个事务，而且呢，他还允许那两位没有来到会幕前参加就职典礼的那两个可以说是违命的长老，违背命令的长老呢，在营里边说预言。摩西说什么呢？ 他说唯愿耶和华，我们可以看到29节的下半节，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跟别人不一样吗？至少跟当时候的来报告的那个少年人，还有将来要做这个百姓当中领袖的这个约书亚，有很大的不一样。这真是一个有宽阔大度的一个胸襟，他心存柔和谦卑，柔和谦和的一种表现。这样表现呢，不是觉得摩西要独揽大权，而是显明他的宽宏大度。借着圣灵的工作，他给别人机会去分享从神领受的话语。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谦和的人，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而是谦卑的，凡事为荣耀神的名而行，他一心就想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是摩西，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或者看见别人的某方面比我们自己强，我们是不是也乐观其成呢？我们是不是也给他们机会来一同服事教会，使教会得益处呢？当自身的所谓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心生妒忌？我们是不是想维护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看重教会能够被建造得益处，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利害、得势呢？圣经告诉我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马太福音21:12所说的。一个人他如果越想保护自己的权威地位，爱慕虚名，反而会被降为卑微，失去权柄，失去威信。相反的，一个人一个弟兄如果以教会利益为重而谦卑自己，他必蒙神的施恩、保全和祝福。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应当学习的很好的功课，在摩西的身上我们应当学习这样的功课。是的，多少时候呢，我们所服事的常常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计划，我们自己的筹谋。但愿我们能够效法摩西的榜样，像他那样极其谦和与宽宏大度的胸怀，愿意其他的基督徒他们的恩赐被充分的发挥出来，一同来建造教会，一同来造就弟兄姐妹，并且呢也为这些来感恩和快乐。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谦和大度的心。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受冤屈时谦和。关于摩西为人谦和，还有一件事情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也不能不提，那就是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人。这句经文的出处是在民数记的12:3。我们来看看为什么那时候神这样夸他呢？为什么神那是这样的肯定他的谦和的一种程度呢？我们来看看当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把经文也打出来，你们我们大家一起认真来看一下思想这些事情呢，但愿我们的心受圣灵的感动，我们也有所启发。民数记12:1-15，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 毁谤他。我们待会会我们读圣经如果熟悉一点，知道米利暗和亚伦是摩西的什么样的人。毁谤他，毁谤他说什么呢？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然后他们说这话呢，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就开始来肯定摩西。他说，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件事发生以后，你看第四节说，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还有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前来，到会幕这里。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借着云柱降临，站在会幕的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耶和华向这两个人说话，他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这是神说的话。然后我的仆人摩西呢，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是用谜语，并且呢，他必见我的形象。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是神对这个米利暗和亚伦说的话，说他们毁谤神的仆人摩西。他说，你们为何不惧怕呢？然后第九节就说了，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去了。不料，这个不料也就是看哪、啊、看哪、啊，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顷刻之间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的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初母妇肉已半烂的死胎。这个是对那个大麻风的一种形容。于是摩西就哀求耶和华说，你看米利暗长大麻风，然后亚伦向他求情，摩西呢怎么样呢？他就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米利暗领出来。这段的记载就是这样。这是紧接着上面那一件事情，也就是神叫摩西设立70个长老，让他们来分担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这件事情以后不久，然后呢，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就是那位把摩西放在吐槽箱里面，从河流里面飘下去的那个姐姐，米利暗的姐姐，然后也是个女先知，这个在圣经当中出埃及记15章都有说到。然后亚伦呢，他是摩西的代言者，代替摩西来说话的，又是一位大祭司，又是一位大祭司。他们两个人呢，都是犹太会众的领袖，也是摩西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们却同谋来毁谤攻击摩西，他们起嫉妒之心。因为神总是借着摩西来说话，好像不使用他们说话，他们起嫉妒之心呢，就来攻击摩西。他们说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言下之意就说摩西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呢，他要借此来诋毁摩西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领袖的地位，领袖的地位。我们来看看米利暗和亚伦所说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呢，摩西娶的迪波拉这个妻子呢，已经是过去几十年在米甸的事情了。在米甸的事情，如果是在米甸的事情，那就是他在40岁以上、80岁以下那个时候他娶的这个妻，不是近期发生的。而且呢，在这个米甸，摩西在米甸的时候，那时神还没有借着摩西来颁布律法， 啊，这是一个时间的点啊，是蛮重要的。其次呢，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呢，并不是古时人。他们两个人说摩西是娶的这个妻子是古时人，古时人就是明显的外邦人。其实这个希波拉的父亲呢是叶特罗呢，是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韩的子孙，在米甸呢而且做祭司。因为摩西呢谦卑的来听取他岳父这个叶特罗的建议呢，从百姓当中挑选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帮助管理这个百姓的事务，来审断啊处理百姓当中的纠纷。又因为摩西听从神的指示呢，召聚了70个长老到会前来啊，到会幕前来来受感说话，来帮助摩西也是管理百姓。但是这里接着连续的两件事情呢，神使用人，一个是借着叶特罗的帮啊这个建议，一个是借着神自己的这个托付呢，两件事情呢都没有用到米利暗和亚伦，都没有用到。所以这两件事情他没有重要到米利暗和亚伦呢，他们就心生嫉妒，认为摩西是受他妻子的影响，尊重他岳父的意见，过于尊重他们，然后重用其他人而轻忽了他们这两个人的权，在群众当中的领袖的权威，而就借口来攻击摩西，说他娶的是外邦的古时的女子，借此来毁谤摩西，企图来诋毁摩西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领袖的地位。但是摩西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呢？摩西却温柔谦逊，他默默地忍受这一切的毁谤，他不还口，不辩解，也不暴躁。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温柔谦和的境界呢，实在需要很深的灵命，需要很深的生命才能够做到。有的人或者说这是弱者的表现，是这样吗？不是的，唯有极其有自制力的强者，他才能够在受冤屈被毁谤的时候不辩解不暴躁。要达到这样温柔谦和的境界呢，实在是需要非常高、非常有韧性、非常能够忍耐的那样一个的生命在他的里边。而且我们也看见了，神他始终知道这一切，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知道这一切，他了解这一切，他监察万事。突然间呢，神就介入这件事情，然后神就把摩西和他们两个人就召聚到会幕前来对他们说话。他说耶和华如果有话对别人说呢，是要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对他说话，但是对我的仆人摩西呢，他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在我的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神与摩西是面对面的说话，乃是明说，不是用谜语，并且呢他必见我的形象。然后神就接着转而来责备这两个毁谤摩西的人，他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接着呢他就责备这两个毁谤摩西的人。被神这样的这个责问或者指责呢是非常重的话，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当时候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然后就离开。离开以后呢，云彩就从会幕当中挪去。看了、那时候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的白。民数记12:9-10。突然间米利暗身上长了大麻风，然后呢亚伦就向摩西求情。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功课啊，或者一件事实， 那种有苦毒的心和说刻薄话的人呢，他们对自己的伤害比对别人他们所想要伤害的那个别人呢反而更厉害，反而更厉害。因为我们的神呢是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摩西的谦和不仅表现在他的忍耐交托，还表现在他替那些毁谤他的人来代求，为他们祷告。摩西看见米利暗遭受神的责罚，他长了大麻风，有血那么样的白，然后亚伦又在一旁认罪求情。摩西其实可以完全置之不理，这是你们自取的，又不是我加给你们的，那是神给你们的刑罚。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他却哀求耶和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他哀求耶和华，他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这个他就是指米利暗，长了大麻风的米利暗。神啊，求你医治他，并且照着神的安排，百姓停下来七天不行进，等到米利暗在营外七天，应该是七天以后，神让他痊愈，然后他才归回到营中，他们才拔营继续往前走。是啊，当一个人受重伤被毁谤的时候，如果做我们常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要申辩，我们要反驳，我们要把事实讲明讲清楚讲明白。我们真的在这里要学习摩西他的谦和和忍耐，并为那些与我们作对的人来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呢，心中的创伤和不平呢，就会被治愈，取而代之的是安宁和仁慈的心。求神在我们受委屈的时候，赐给我们柔和谦卑的心，为伤害我们的人来代求，来祷告。求神在暗中监察，他必赐人意外的平安。主耶稣教导我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我们的王，我们天国的王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能够得享安息的路，就是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是天国之王的生命性情，也就是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所表现出来的。而我们主耶稣在这世上所表现出来这样的柔和谦卑呢，乃是将那看不见的神的生命的和神的生命来表明出来的。神将这美好的生命也赐给摩西，摩西才能有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这样的美誉，事实上也是有这样的好见证。我们今天思想摩西，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一切事情上面，能够效法谦和的榜样，也就是摩西的榜样，也照着主耶稣的吩咐，让我们心里常存柔和谦卑，活出谦和的生命来。愿神的美意就在我们当中成全。阿们。
谢谢陈牧师带来的信息。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的我们要唱诗歌信靠顺服。到第三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庄天雄弟兄跟张雅君姐妹受奉献。我们请张雅君姐妹为奉献做祷告。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要报告一些事项报告。我们下周侍奉是主席是王刚，执事施琴是郑恩惠姐妹，招待是郑恩惠姐妹跟何淑姐妹。今天我们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都来过哈。我们接下去报告每主日下午一点我们的会前祷告，请大家能够提早一起。参加会前祷告。2月6日土耳其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已达万灾情严重。美兰基金会国际宣教部已发文特为救灾捐献请杨颂达灾区请在基督的爱里那个位置奉献。 我们奉献的时候也可以注明土耳其赈灾之后将转交联会送达灾区请弟兄有为这些受灾的民众来祷告。三月份正道安排五号是陈思琪，十二号是陈正宏牧师，十九号是张达吉牧师，二十六号是陈世奇牧师请大家也为这个讲坛来代祷。本教会主日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就是有日本的会议我们有这个神学导论的这个分享请弟兄姐妹能够来代祷来并且参加。教会每周三的祷告还有周五的家庭聚会也现在仍在还是在日本的会议举行然后请弟兄姐妹能够踊跃来真是代祷并且参加。他们也为上这个教会当中身体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保守他们心理身体都能够健康。也为这许多我们一些没有长久没有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真是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我们上周主日出席了主会奉献常备建堂中国宣教土耳其赈灾有共计是1439元。好我报告就到这边。好我们接下来再唱这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我们大家来起立我们一起来唱。 请我们来这里，我们请陈牧师我们主导。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